请最大德翻开《守楞严经》经本第22页，我们今天从22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22页第一行。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也闻佛以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也言：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一。今相知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佛为阿难破妄显真，因为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悟本不生灭的真心，因为妄心是生灭的，如果不悟不生灭的本心，依妄心而修学的话，最后你所证得的成就一定是断灭。所以外道为什么他不能出离三界呢？他所证的定有定，但是不能证法身，因为他就是以生灭的心为本修因，所以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以身止昧，或者是以昧止身所以六祖大师说：身说不生，昧说不昧，所以不能证法身。那如果一不生灭的本心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这个心是真常的，所以本经讲常住真心，依着真常的本心将来修行，最后所证的就是法身、般若、解脱这三德密藏，各具常乐我净，能够显我们这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能够显我们这一心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普度一切众生。所以一定要先悟本真心，依本真心来起修，才能够成就真正的无上菩提果。所以佛陀为阿难破妄显真阿难最先执心在内后又执心在外，接着又执心在中间或者是心分内外，乃至于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阿难执心随所执处，你执着的地方，随合的地方，那就是心。其实心没有体没有大小方圆它就是临知性即体即用，即用即体用了当下即空，所以随用随舍，随舍随用只是你把它执着了，感觉好像有，其实心体是空寂的但是不是没有，有这个临知性所以阿难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阿难又执着心所何处，你执着的地方就是有心体，就是心的地方，所以又被佛陀所破除为佛陀所破，破了以后呢，阿难又开始执心在中间了这是第六的指心在中间。我们请看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也闻佛以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也言：心不在内，也不在外。阿难既然前面执着心所何处，就是心的所在，所执着的地方就是心，被佛陀破斥了以后，他又说：佛陀那我就举你所说的道理，你以前曾经跟文殊师利菩萨等文殊普贤这诸大菩萨的法王子能够成佛的心法能够续佛慧命，那文殊菩萨是等觉菩萨是七佛的导师这文殊菩萨当然是能够续佛慧命， 啊，能够成佛一波，所以为诸法王子。在谈实相时，啊，在谈这实相的妙理。实相，我们常常看到这两个字，那实相，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就是实相的妙理。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啊，我们以为有身心世界万法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啊，其实这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它当体即空，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它当体就是我们这一念觉知心，就是我们这个觉知性啊，就是我们的心体幻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在我们从实相来讲啊，我们心体幻现着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宇宙万法啊，从我们心体来讲，我们心体实相无相，它第一空，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但是它无不相，它可以变现见闻嗅尝觉知千变万化啊，所以你种种分别啊，种种自见，那都是心体幻现出来的。但是你要去找你的心体，你心体了不可得啊，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就是你这个觉知心啊。你想想看，你这个觉知心，你去哪里找他的心体？没有啊。但是他会变现你种种的分别妄想，会变现出你种种的感受，欢喜也好，痛苦也好啊，种种你的这个苦乐忧喜舍也好，都是他幻现出来的，乃至于诸佛菩萨的神通妙力也都是他幻现出来的。你看我们的心体太不可思议了啊！所以我们这念觉知心、临知性，它就是随着我们这染净二眼变现我们这十法界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啊，所以从我们的正报身心的这个觉知性来讲，来谈这十相。无相就是心体，无不相就是它幻化出来的见闻嗅尝觉知种种分别啊。但是我们迷了，以为是真的啊，其实它当体即空啊。那如果从它变现的依报世界即的气世间来讲，你看它也是一样，当体即空啊，即空即假即中啊。啊，所以我常讲，为什么有这个事？你看到这依报世界，这依报世界，你以为这是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它是真的吗？它是行业发现的，是我们业识所发现出来的。所以佛跟我们举一个例子，举水就好了。水我们看的是水啊，那天人看的是固体，是琉璃。那个鱼虾看的是它的住家，它在里面生活啊。那恶鬼众生看的是什么？是龙穴，同样是水，他看的是龙穴。那地狱众生看的火是什么？是猛火。你看看啊，所以你看，同样看到了红河，我们看到红河是水啊。那地狱众生一看到红河是猛火，是一条猛火的火。你看看啊，像火山爆发那个岩浆一样猛火的火。你看，同样是水，为什么会有那种不同的境界呢？啊，唯有佛看他当体即空。就是你这念妙觉心幻现出来的影子而已啊，所以这依报世界也是你这个你这一念的这个这一念的临知性，随着我们的染净二眼变现出来。我们现在是随染眼变现出我们的依报世界，它当体就是心体啊，当体即空啊，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等到我们这样的修行，修到最后我们证得一心了，尽智双明，能所双亡，打成一片了，你就入了一真了啊！所以你看，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一真法界就是画个大圆像，空的嘛。所以诸法毕竟空，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心体啊，就是我们的心体，就是现在你这个临知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分别妄想心。如果你借着修行，把这个我所破出来以后，能所双亡，尽智双明，证得这一心，那你就入一真了。入一真，你就知道这十法界当体就是你的心体啊，你就入世事外法界。这十法界是个影子而已啊，根本不是真的，是你心中的影子。那为什么有这个影子的存在呢？因为现在众生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现在众生还有虽染尽二眼变见这十法界的影子，你现在已经完全醒过来了，但是还有那么多无数的众生还没有醒过来，当然这个影子存在啊，但是你已经破除了这个我法二执，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你看到了事实真相啊，原来这整个宇宙万呢，就是我的心体啊，那存在的这十法界就是我心体中的影子啊，梦幻虚假一个影子而已啊。所以一心才能够入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那我们不能行，只好把这个当真了。所以佛陀证了一心呢，啊，他就从一心真如变现十法界，这十法界啊，变现这十法界，十法界了达于一心，这司法界就是一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众生有感，菩萨有应，随顺众生的因缘，分身法界，普度无量众生啊。所以这个实相妙理，实相就是指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就告诉我们，这整个身心世界就是你的心体啊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这十方法界，你的那一念心缘起了无尽的十方法界，他的那一念心缘起了十方无尽的法界，佛的一念心缘起了十方法界，但是佛呢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他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所缘起的十方法界无非是幻化虚假，梦幻泡影而已啊。所以我们这十法界怎么来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缘起的啊，这无尽的缘起，大家共同缘起这无尽的法界啊。所以啊，其实来讲啊，我们众生啊，自他之间是不隔毫端呐、啊，啊，这浩瀚的宇宙也是一法之所应的，这一法界是绝代的真如所变现出来的，也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啊，这就是谈实相实，这是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万法事实真相，我再统合八个字，这宇宙人生的万法事实真相是三界为心啊，万法为事、啊、这八个字啊，把事实真相都讲出来。三界就是心体啊，那这些相对待的境界是什么？是四心变现出来，四所缘四所变呢、啊。这三界为心，心体是真如门啊，万法为事所变现出的这相对。有无两端，这是什么啊？这个是生灭门。所以啊，你要知道生灭门跟真如门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不见真如门，只见生灭门，所以被境界转了、啊、佛菩萨他见到了，在生灭门中见到了真如门，那个 真如门就是见到离体，那就是观照般若，观照实相，那个实相就是真如门、啊、所以实相无相啊，那无不相就是生灭门啊，一样啊。所以整个宇宙万法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幻现出来啊啊，那我们这一念心体现在就是你这一念心体，但是我们现在招就什么了，我们这一念心体里面有我所，有人所相待，所以啊你有分别，你就觉得这个是我，那个是你，那个是我的依报世界，所以我们就不能契入这个境界，乃至于佛陀跟我们讲实相妙理我们都听不懂，为什么差太远了。如果你慢慢越修越修，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当佛陀跟我们讲实相妙理的时候，你恍然大悟，一念心，哎呀果然如是，依将起修，那就依真心而修啊，啊就见了性了 啊见了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了、啊、就见到这万法无生，就是心自性而已啊。所以你越修心越清净，等到你这一念尽性的时候，那就是一念得到什么花开见佛悟无生了、啊、你看到佛的当体，原来这法界就是佛的法身啊啊。所以以这诸法王子谈实相妙理时，世尊也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啊。那说佛陀你也说心不在内不在外啊，那实相就是我们的心，我已经跟大家说明了。那为什么心不在内不在外呢？因为我们有我所，我们有六七二四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真如心转成了八四五十一心所了。那八四在果能变的时候生出前面的七转四，那第七四有俱生我法二十，念念执着第八四的见分为我， 所以你感觉有个我体在里面。那第六识啊，又有了，不仅仅有了具身我法二识，还有分别我法二识，所以去分别着我们外层境界。那第七识呢，又把第八识的见分当成是我，把前六识分别的境界都当成是真的，所以你看人所这么相待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感觉总是里面有个我，我在我一个我一个我一个心在里面，心在我的里面，境界那是我的依报，所以我跟我所就这样出来了。其实你感觉我跟我所就相对待了，人所相对待，这个就是四心变出来的，是你的第六识跟第七识它变出来的境界而已啊，就被这个四心啊所幻现出来，把这个当成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四体都有四分呐、啊，这四分怎么见分，就是我相分，就我所，还有自证分，正自证分，都是我们四体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你在梦境没有醒的时候，很清楚感觉到有我所，梦境里面的这个依报世界，那就是我所，梦境里面那个你就是你自己啊，感觉非常清楚。所以你在梦境里面有苦乐，有喜舍，有种种感受，但是只要你梦一醒，你就知道，哎呀，梦境里面我所原来是一体的，就是那个第六识的独头意识啊。所以现在我们会感觉到有内有外哈，那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六七识变现出来，有我所变现出来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真心的心体，这不在内也不在外，那在哪里呢？随用随舍哈，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就好像你看我，你看如果我们执着这个身子是我，那我这个手这样从这里动到这边啊，你一定是觉得我的手这样动到这里。其实你想想看，我的手从这里开始这样在移动的过程中，你想想看，不是我的手在动啊，是那个见不到的性在那里起用啊。所以我们往往就是什么日用而不知啊，天天在用它，可是天天见不到它。你看它从这里，它随用随舍，到这里已经舍掉了，到这里已经舍掉前面那个，到这里已经舍掉前面那个，到这里舍掉的舍在前面那个。所以这个手从这边，从右边到左边，你想想看，这样整个过程都是他。但是从这里到这里，这个中间的过程，他没有痕迹啊，没有一点形迹啊，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不生不灭的 啊。所以你要是看到手，你就看到哦，从这里升起，从那里灭去了。如果你不要从这里去，从这向上去看，你就知道这整个就是你那一念心的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所以随所用处就是你心体所显现出来的。但是心体呢，它根本就随用随舍。你看它到这里，这里已经没有了，随用随舍，随用随舍。我现在只是指一个手的这样的动作啊，这样手的动作，这整个动作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它显出来的，它显化出来的。但是你看你这样很自然的这样做，它根本没有觉得我手在动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个不生不灭日用而不知的那个本性的这个妙用。所以我上次我举雍正皇帝见那个天监那个天策禅师，就是义林国师的弟子，问他说：“父母亲的未生前本来面目，道一句来啊！”那个天策禅师就想一下，举手，你看这个就是什么？性体不生不灭，一听，你看那个听得清清楚楚，一听手一动，这整个过程就是那不生不灭，你不假思维，不生不灭的本心，他一听就清楚了，一动，对不对？不生不灭的本心就出来了，他。随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可是用了又不见了，随用又随舍啊，随舍又随用，它根本就是不生不灭的作用。但是呢，那个天策禅师顿一下，哎，那就变成生灭了，变成心理生灭了，再举出来，所以雍正皇帝就不认可。所以雍正皇帝问他说：“你问我啊？”那天策禅师同样问：“父母亲未生前本来面目，道一句来。”雍正马上举手，马上举，为什么？不生不灭嘛，因为他本来就是极照不二，他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是他的作用嘛，不生不灭啊，一切应用这么自在啊。可是我们日用而不知，为什么日用而不知？因为我们就是有身见我执把它障掉了，所以你的身见我执淡下来的时候，你慢慢就会看到你那个性体的作用， 所以信就在作用上。但是它信体的作用是既体既用，既用既体，它是从无形象的灵知性，它根本没有体，不是没有东西的体，但是它有真体，那个真体是地义空，是真空妙有。我勉强跟他讲，就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有这么一个东西，会青黄赤白大小方言，是一种没有办法去思议它的，有这个体，但是没有大小，没有方言，没有面积，没有点，没有微尘啊，没有办法想，就这个灵知性，这个灵知性是实有的东西。这个灵知性是既体既用，既用既体，既用既体，既体既用，但是随用随舍，随舍随用，它根本就不以万法为理，它的本性就不以万法为理。所以六祖大师才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但是我们就是有身见我执，你就见不到我们自己的本性的妙用。所以当我们慢慢这个身见我执淡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所以本性的妙用，你不假思维来的东西，喝茶清清楚楚，做事清清楚楚啊，你每天处事待人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清清楚楚的境界里面，它不生不灭，它不落思维，清清楚楚，慢慢慢慢你就知道心就在作用上。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了心在作用上，也许我们感受的就是心意识啊。但是佛目的就是为什么这七处真心，但是我们在讲这七处真心行行三六中，我们慢慢我们来讲我们这个心体的体性，慢慢来介绍，然后随着佛的七处真心啊，不断的啊由这个执心在中间，我们来解释心的体性，慢慢慢慢到了十方显见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略略啊，看到我们日用而不知的真如自性啊，啊，我们都觉得我在看，我在听，那都是生灭，生灭里面才有我，才有我所。当你慢慢这个我所淡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慢慢去感受那个不生灭的本性，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它根本不假生灭，它自己就有作用了。不假生灭一接触，它就显出它的作用来了。就像镜子，它不假生灭，你只要在它前面，它就把你照出来了。我们现在坏就是你假生灭再来起作用，这就坏了。那你如果依假的生灭再起作用的话，那就是依生灭的心，那你修正道就变成断灭了。你如果悟了这个不生灭的本性，一来一接触啊，活活泼泼的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在所耶动，在所能讲，在眼能见，这个都是那个不生灭的本体显现出来的。所以心在作用上体会了这个不生灭的本性，依降来修正，那就能够显我们这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啊。所以要先悟实相啊，了解万法是心体幻现出来，空得不到啊。然后你慢慢用这样来舍掉你的依报世界啊，啊，舍掉你的依报世界，依报世界能够看得破，你才能够舍掉你的正报身心啊。依报都看不破了，怎么舍正报呢？那根本不可能嘛，天方夜谭嘛，对不对？依报看淡了，为什么？知道它的空的，是心幻现出来的。依报慢慢看淡了，身外之物慢慢看淡了，哎，身念的东西才可以看淡，身念的看淡了，你在顺逆境界慢慢就可以扶得住烦恼了。那扶得住烦恼了，心念就慢慢止息了，心念慢慢止息了，你慢慢就看到性体不生不灭的性体的作用了，性在作用上，既体既用，既用既体，随用随舍，随舍随用，它是不生灭的，不生不灭的。所以啊，世尊也说啊，心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外啊，这样心在作用，不生不灭，心就在作用。所以啊，心在哪里？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舌能讲能尝，在手能抓，在脚能奔。但是呢，它是不漏思意识，一接触就明白，一漏心意识就变成思量了。因为为什么会漏心意识的思量？因为你攀缘了，攀缘就漏心意识了，就变成生灭的心了。你不攀缘急躁，那就是自信的妙用。所以六祖大师叫我们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我们一看，对，一漏思量，我的本性真实妙用，那不是真实，是本性虚妄的错用。为什么？你攀缘嘛，你攀缘是变成心意识了。那个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是什么？他不攀缘，他一接触 明明白白，视而不见。为什么？他不往外缘呢？他没有取舍心呢？他如如不动，不取向。那个时候，你一念反照，就看到你的真藏之心了。那个无住真心，常住真心，就是在这样一念反照而见得的啦。所以啊，世尊也言，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啊。所以阿难又想啊，那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啊。啊，内无之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啊！啊，阿难就说：“那我这么一想啊，内假如在内，心如果在内，可是又看不到我的五腑内脏啊。那假如在外面，心在外面的话，那我心跟身又不能相知了，我身的感觉，哎，心又不知道了，因为它在外面呢、啊。”啊，所以内无之故，内不知道我的五腑内脏啊，所以在内心在内是不成立的、啊。那身心又相知，你看我身感觉，心马上就知道，你这里把我捏一下，哎呦，我心就知道它是痛的。我这样抓一下，嗯，这是在抓痒，我就知道了。当蚊子咬了一下，嘿，痒，嘿，这心在痒，我就知道手去抓它了。你看我身心都相知了，所以这是在外又不成。否则的话，如果是心在外，即使你知道也脸跟抓羊跟蚊子咬都一样啊，为什么身心就不能相知的？所以身心都相知，所以心在外也不成啊。所以现在呢，今相知故啊，所以现在这个身心又相知，然后呢又内又不见了我的五腑内脏，那我知道那一定在中间，对不对？在中间啊，所以啊，这是强词夺理啊，嘴巴不会谈共啊，对不对？找不到话说了，那在中间啊，诶，佛陀很厉害，他马上说好在中间，那佛就一一拨出他了。佛言，你言中间终必不迷啊，非无所在啊，今如推中，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呀、啊！若在处者，唯有所表，唯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实，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印杂乱。佛陀就问他了，好，你既然说心在中间，好，那你如果说心在中间，那终必不迷，那一定有个地方啊，并不是虚无缥缈，你一定要有一个举出一个地点，不能说光你这样随便躺晒一下心在中间就这样应付了事啊，你一定要举出来是什么样的中呢啊，一定有个很明显的指出说中是代表什么呢啊，这才显得他不是个虚无缥缈应付讲一下说心在中间了、啊、既不在外也不在内，他就在中间了、啊、这应付这是不行的，你要举出他的标示出来啊，啊，非无所在啊，啊，不能这样随便唐突一下应付一下，不行的。所以佛接着就问阿难了，你今推中，中何为在？好，那你现在你说心在中间，那中在哪里呢？为复在处，为当在身啊，这个中是处在某一个外面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在身上某一个地方呢，或者在外面哪一个地方呢？你总要组出来，不能说心在中间就这样一句话就好了，你要总是说一个地点啊，是在身子里面或者在外面，是在某个地方。假如说你是在身的话呢，你在身那就在边了，对不对？在身的边了，因为你要是在里面那就变成内了，不是在中了，是在里面了嘛。所以若在身则在边非中啊，那一定是在边，在这身的边了，这皮上了，对不对？在这身的皮啊，因为你说在里面了，那就变成中了，那就变成内了，不是中了。所以在边非中了，那在中的同内呢，在我们身子里面，这就跟心在内一样啦、啊。那若在处呢，哈、啊，若在处则唯有所表，唯无所表。那在某一个点上啊，你说这个中是哪一个地点，哪个地方是？啊，有没有一定要有一个表示才可以啊？啊，你是指有所表述，或者是没有地方没有表述了？如果没有表述，你说中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你如果说无表同无，为什么？你如果说中没有一个表述，就是个中，在这个虚空里面个中， 那这跟没有一样，哪有什么中？那表则无定啊，如果你有个表，有个表一个处，那那个中就没有个固定的地方了。为什么中就没有个固定的地方呢？就好像我们讲圆，哈，讲个圆圆心啊，你讲圆心，你看你画一个圆，一定要有一个圆心，可是那个圆心不能有面积啊，一有面积它又是个小圆，它不是心啊，对不对？你只要圆有面积，那个圆心有面积，它就是个小圆，它就不是心。所以圆心只是一个抽象名词，有这么一个名词，但是没有真正的面积，没有大小啊，一有大小就变成个小圆圈了，一样啊。你只要一个说中在哪里，它中有个标示，比如说好了，我用这个地方，用这个说，这个是中，即在这里是中。好了，那从这里看过去，这边是南方。从这里看过去，这边是北方；从这里看过去，那一边是，这个东方。从这样看过来，这边是西方，对不对？你看这个表，这里是中，你看它本身就有东南西北啊，所以它没有不能有面积啊，不能没有不能有面积，一有面积，它就本身就可以分东南西北，你说对不对？就像圆心一样啊。圆心只是个概念而已，不能有个圆，真正有个面积的心啊。所以为什么到了一真法界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法界安立图有小世界，有小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千世界，有世界种，有世界海，还有无量无边世界海，到最后到了一真法界就画一个大圆像，那个大圆像就是表我们这一念觉知心体啊。这念觉知心体是礼记三千，四照三千，圆满的记足一切法，一切菩提法，一切众生法，圆满的记足，一点都不缺啊，圆满的记足。可是没有面积，没有大小啊，有这么一个体，真空妙有，我才讲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啊。又所以画那个圆要有圆心，可是圆心不晓得在哪里，因为它没有面积啊，有这个名词，有这样一个地东西，但是找不到，没有大小，那就是我们这个觉知心呐、啊。所以我讲，我们这个觉知心，虽染尽二眼，遍现这十法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觉知心，它没有大小，没有面积，它遍现这十法界的东西。这十法界，你看的是有，我们看的是有大小、有方圆、有距离，那是我们的业识所感的，它的本性就是我们这个心体的本性。所以你看，它的本性既然是我们心体的本性，所以大当然能够入小啊。因为我们的心体，你想很大也是用全体的心，想一点点也是用全体的心。我们的心体也是让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小入大，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障碍。所以它变现的法界也一样，大可以入小，小可以入大，过去、现在、未来没有障碍啊。所以我们在人间法界有距离、有空间了。在天神的境界，不要说什么在鬼神，它的距离就很快啊，它速度非常快，跟我们不一样啊。它也是一念想，很快就到了某一个地方了。它的距离跟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都是业识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法界就是我们的心体啊，一样。但是心没有大小啊，我们这个心啊没有大小，没有那个点。所以现在要表这个中，也是一样啊。你要表中，所以中道不能说啊，说不出来。你表中。就像我说把这个立在这里，哦，这个地方是这个阶段的中，对不对？这一段记得，这个是我这个台面上的中，你立在这一点，这个是我这个桌台中的中，你看从这一点，这边还有前面那边是那边是东方，这边变成西方，这边变成南方，这边变成北方，你想想看，就光这个体就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所以讲中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啊，不能有个标点，有个标点从这里一看，这边南看，从这里看过去，这边是北，这边看过去，这边是这边是南，这边是北，那边是东，这边是西，你看看，光一个这样点下来，它就有东南西北四方。所以你讲表那个中，中不能有面积啊，也是个抽象的东西而已，是个表象的名词啊。所以这里就讲，你看，唯有所表，唯有所表，无表同无啊。那有表则无定，没有办法定在那里。会故如人以表，表为中实，东看则西，南观成北， 表体忌讳，心意杂乱，你的心里面都有东南西别，你这个心怎么去肯定呢？怎么去决定吗？我刚才用这样做比喻，大家就晓得了啊、哦。因为你要讲那个钟，表那个点，那个钟是不能有面积，一有面积有大小，就变成本身就有东南西别了。所以你的心呢、啊，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左忽右，哪里有是一个钟呢？哪里是形成一个钟呢？啊，所以你的心应该杂乱呐、啊，哪里有什么钟呢？啊，那阿难被佛陀这么一问，阿难就马上就说了：“阿难言，我所说钟，非此二种啊。如世尊说，眼色为眼，身以眼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视身其中，则为心在啊。”啊，阿难就说：“啊，报告。”佛陀说的，我所说的钟啊，不是佛所你所说的在身同表，如果在身中又是变成内了，那如果在某一个地方你给他立一个标示说那里是钟，除非你是用嘴巴讲的是空了的，那里是钟在那里用笔的，你只要立一个标示，立个棍子在那里也好，立一个棍子，棍子本身以那个中心点来看就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不对？你看，所以你要表哪里？你本身立下去那个钟，那个四心本身就有东南西别四个方向，你的心不是杂乱无边吗？啊，你怎么表钟呢？心在中间，那个钟根本不能肯定的，只是个抽象名词而已啊！啊，中道不可说啊！所以你看，所以表体忌讳呢，心意杂乱，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那本身有这东南西别，你这不是天差大乱呢？阿难说。我所说的中不是佛陀你讲这两种啊，啊，我所说的是如世尊言啊，世尊佛陀你常常对我们开示啊，说眼色为眼，生于眼视啊，啊，眼跟色法为缘，但是所以升起了能见跟所现，升起了见分跟相分，这个是眼视升起的，所以我们因为有我们六识的我法二执。啊，分别我法二执跟具身我法二执，以及七识的具身我法二执，内执七识的具身我法二执，内执八识的见分为我，外执前六识的境界把它当真了，所以就叫我所相对着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看不到事实真相，看不到原来能见的我，感觉到我跟我所能见的我跟所见的我所，这相对的原来是。四心变出来的，是我的四体变现出来的啊！所以你感觉到我能见，我所见不是你能见，是所你所见，是你六识七识变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八个四体都具有这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啊！那我统摄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能见、所见，这个就是你的四变出来的。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你梦没有醒，你以为你在梦中里面有能见所见，有这我所，只要你梦一醒，你就知道你梦境里面的我所能，梦境里面的这个能见所见，原来整个就是梦心，就是四心，那个梦心是第六意识啊，独头意识，那是梦心变的。我们现在借着眼睛的缘跟色尘的缘这两个现出来，感觉到有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这不是真的有一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境界，这就是我们的四心，我所是四心变出来的。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你所分别的境界，你所有的分别境界，万法为四，就是你的四心幻现出来，幻现出一个影子而已啊，是幻现出这个影子。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说明，我这样讲大家能够体会的出来，万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诶，你能够体会出来哦，没有错，这整个境界是我心啊，首先事把它变了，这整个都是我的事心。但是这个时候你要了解到，那我的事把它变成这叫做酒塞，它不是，它只是石头，它也不叫丝，也不叫酒塞，但是我的事把它变成是这样，心把它现有这个影子，但是事心把它变成，这叫大理石刻的酒塞，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从哪里来？那时候你想不透，你这个设法融不进去，想不透啊。所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力是可以圆得到，你可以借着这样修行。 为什么呢？就好像我跟你我说明了，我这个解释的说明，这尊佛像，对不对？是新现的，它不叫佛像，它就是有这样新现的，平等如如。但是四心把它变成这个佛像，因为我们从小欣喜这是佛像，一看就知道这个佛像四手变。但是这个矿物的当体这从哪里来？你这想不出来的啊！这个四体的当体，这个物质的当体，这个固体、液体、气体，这个矿物的这个当体，这是什么？这怎么来的？所以这个你融进去就想不透了啊！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因缘来体会到，原来这整个境界见分跟相分是我的四所变的。所以我常讲，我们必须要借着这样因缘来修学，来这样的用功啊，大乘佛法的熏习啊，这个原教的道理的熏习，到了有一天啊，你借着六度心那个福慧的资粮熏习的因啊，借着大乘佛法熏习的因，圆满具足了，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也是心体，整个都是心体，这就成功了。这原教所讲的这个道理，理即四照两重三千，你恍然大悟，原来整个就是心体，就是你的觉知性变现出来，这个就是你的觉知性变现出来。所以以心成气，气气皆心；以理成气，气气皆理。所以法界就是一心实相，所以实相的妙理就是告诉你，整个境界就是你这个觉知心幻现出来的，就是你这种不能思议的这个灵知性幻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借着这样修行慢慢就能够契入啊。所以这里在讲眼色为眼，生于眼识啊，就是告诉我们，你看你的见分能见的我以及所见的色法，这不是真的有一个能见的我跟所见的色法，这就是眼识现出来的。所以四体把它变出来了，所以一切境界是四所缘四所变，这生灭的假象是这样，所以万法为识啊，这生于眼识。那眼有分别色尘无知啊，那眼有分别，其实你看阿难讲了眼有分别，这已经讲错了，眼根起作用，一定要有五际意识来跟他配合啊，所以不是单独的眼可以起分别啊，真正的起分别是我们第六意识的眼际意识啊，它起分别的啊，是第六识起分别。所以我们眼视所面的境界是性尽限量，看到这个样子像镜子在外面的境界，性尽限量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很专心在念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一个很熟很熟的朋友从你面前走过来，你不认得他，你这样，但是你不会跟他撞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影子，因为你所看到的眼是看到是性尽限量，但是你不认得他，但是你因为他是性尽限量，所以你也不会撞到他，对不对？知道有这么一个物体，那时候你看到这个人这个物体，对不对？性尽限量啊，但当你走过去，这个人突然大声叫你一下，哎，哦，我给你救好，你差不多我还差完，你都不理我，嚯、哦，这么神气，对不起啊，我刚才在想一个事情，我忘掉。那时候你回过头来，意识跑出来了，所以眼不能见了。那个分别是我们的第六识眼聚意识在起分别，眼识的作用就性尽限量而已啊。但第六识五那个眼聚意识，它第一个眼也是一样性尽限量，它第二个就转成。比量非量就出来了，所以他就能够分别这一切法啊，分别这一切境界。所以眼有分别就已经错了啊，不是眼有分别啊，眼是性尽限量不带名言的。而色尘无知啊，四生其中则为心在啊，色尘无知，所以四生其中啊，这个五俱意识啊，这个分别就生在其中。所以这个分别之心，因为四生其中，所以分别之心也在其中啊。那因为阿难一直执着心有一个体，心只是个灵知性，他灵知性他是第一空的，随用随舍，随舍随用，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就像镜子那个照它没有一个体啊，不是玻璃可以照啊，是那个玻璃碰到了水银有那个因缘了，它就跑出照的那个妙用而已，那个照的那种妙用 那种用，它没有体啊，但是有那个造的作用，它没有体，没有造的体啊，所以它粘不住，它具体即用，即用即体，然后随用随舍，随舍随用，所以你在镜子前面，你看镜子在那里变化，你不可能没有动啊，你一动镜子前面那个境界马上就随舍了，